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昨天亏欠弟兄姊妹，有些人说有30%没听到，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一定绝对讲慢一点，而且讲用力一点啊，让弟兄姊妹们盼望都能够能够跟我们一同分享。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请读13节和14节，然后到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从13节读到六章第一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就读了这边。在这边希伯来这边使徒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在第五章里面讲到教会中有一般的情形呢，是没有办法长大。那这种的情形呢，就跟哥林多前书也是非常的相像啊。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你们这么多年还是只能吃奶的，不能吃干粮。希伯来书第五章这边也讲到说，他们只能吃奶而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他们不能够吃干粮，因为还没有长大。两边都有同样的意思，都需要被建造。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讲的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对基督的十字架不了解，他们有很多圣灵的恩赐，但是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保罗对他们说呢，你们没有长大，你们不明白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着说，这般的人也是没有长大，他们不明白什么呢？不明白在圣灵里的基督，他只知道在地上耶稣基督是照着亚伦等次的祭司。这是什么呢？叫亚伦的等次呢，是为我们流血洗我们的罪。他不懂另外一个等次呢，是复活的等次，在圣灵里的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什么叫做照麦基洗的等次呢？就是能够基督徒能够过个不犯罪的生活。所以在下面讲说，很多懊悔死刑啊，就信靠神，各样洗礼，按着更新等等，讲什么呢？很多基督徒啊，只活在一种情形下，就犯罪认罪洗罪，犯罪认罪洗罪，一直在这边转，永远胜不过罪。所以因此保罗说什么呢？你们要认识，还要往前。认识什么呢？认识另外一个等次的是祭司，就叫麦基洗德。什么叫做麦基洗德呢？叫圣灵中的耶稣基督，叫复活中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边保罗呢，就盼望他们呢能够长大，要建造这个对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的认识。他说14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这边有个很重要的词叫做练习啊。为什么他们没有长大呢？我们知道长大整讲的建造的过程呢，是需要练习啊。所以我们昨天讲到过，一个整个建造呢，是讲的启示啊，讲的根基，讲到材料，讲到建造者，我们讲的建造和房屋啊。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同样讲什么呢？什么怎么样叫建造呢？就是把它操练变成一个习惯啊。所有的建造呢，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的操练。这边的习练呢，就叫操练，就 practice。所以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被建造起来呢？就一直在操练，一直操练。我们知道任何一样事情呢，都需要操练，对不对？比如我们弹琴来讲，干什么呢？就操练啊。我记得以前我在不是弹琴啊，打字啊。那时候在中学在大学学打字，这个小拇指就是没有力气，然后摁不动啊，其他的很会，怎么办呢？练练练，对不对？把慢慢小拇指的力量给练起来了。那很久不练了，又没劲了。身上任何东西啊，都需要操练。游泳你不能光理论，跳的时候就操练去。打球操练，没有一样东西不需要操练。就这边讲的意思，什么样的叫建造？就大家都操练， 超越的有一天呢，就变成通达了，就被见着，就他对基督的认识需要在经历中去操练去。为什么需要操练呢？就因为不是一下我们学会的，所以整个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锲而不舍的一直在操练，这叫做建造。建造是建造成一种的习惯，让我们一直操练，一直操练，到了有一天呢，就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就对有特别长大的人是有分辨的。长大的是什么呢？认识在复活在圣灵中的耶稣基督。长大的什么呢？就不在那个罪恶的捆绑里面了。他不是光犯罪认罪洗罪再来老在这边转，这叫做懊悔死刑。就前面讲的懊悔死刑，你晓得我们多少基督徒啊，就信主很多年了，一直在懊悔死刑啊。每次礼拜一到礼拜五软弱失败，然后呢礼拜五的晚上到教会呢来懊悔死刑，然后到了礼拜天呢再来懊悔死刑，然后礼拜一回去什么呢，又再回去再软弱一遍。所以很多年一直这么转，就在旷野的基督徒一直在转，他们没有长大。所以使徒写的希伯来书到第五章的时候啊，使徒要转到另外一边去，又开始讲呢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更高的等次，在圣灵中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过一种的生活呢是不犯罪的生活。而这个呢需要建造，这个建造需要什么呢？需要操练。圣经里面常常有很多的词，特别在约翰一书里面出现过，很多里面出现去行啊。那这边的行的话呢，都讲的 practice， 都讲的操练啊。所以基督徒的话呢，是一生在操练当中。他说，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个不犯罪的生命，这什么就不会一直在罪中的生命，就不是 practice 罪的生命。我们去行义是行义的生命，什么意思呢？就是 practice 义的生命。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大家这边得到了神的生命，得到了永生以后的话，神怎么样建造我们呢？就操练。所以我们呢不灰心。什么叫操练呢？就不灰心。我们失败了再操练，不行再操练，哎，越操练什么呢？就习练的通达，操练的通达就有一种分辨的力量，就能认识那一位荣耀的耶稣基督，而让我们过另外一种不犯罪荣耀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基督徒当中一个建造，我们要怎么样建造呢？让整个教会弟兄姊妹们都有一种的习惯，叫做操练。没有一样不需要操练的，读经需要建造，变成一种习惯，一直读一直读，操练变成一种读经的习惯在我们的身上。第二方面，六章第一节呢，就一直在往前达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在聚会中赞美也是一样，也要操练。圣经的里面讲到赞美的时候，从来不提圣灵感动的。我们常常有错误观念，为什么不赞美呢？因为没有圣灵感动。你发现圣灵从来没有，所有的赞美都是命令，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这什么呢？就是操练。所以若是不操练，你不会会的。所以因此弟兄姊妹，我常常给一些年轻弟兄姊妹们交通呢，我说到聚会来没第二件事，赞美耶和华。没有感动，没有感动是命令。就好像我们人家给你个东西，对不对？人家送我一个礼物，我现在没有感动，谢谢你。这个感觉，这个感动感动没了，要认识。你认识他真的给我东西，对不对？我一定什么呢？感谢他。啊，他救了我的命，我感谢他。十个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外邦人回来赞美，不是他一个感动，他怎么呢？他有感恩的心，他实行了，他操练了。弟兄姊妹们，教会整个建造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讲到操练，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昨天讲到过整个教会的建造四个因素，一个讲的意向，讲的认识；第二方面讲的根基，根基呢讲到我们的生活和主中间那个交通的生活。是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的里面，一个是来，一个是什么呢？听，一个去行。那个行是有能力的，因为你听见神的话，神给你发命令，一定有能力给你的，你一定可以顺服。而这个命令在里面呢会跳的，你不去做不行的。 啊，有的时候你要传福音，对不对？那跳你不能不传，有的时候你要赞美，你不跳不没办法。有的时候你要做见证，没办法，因为什么？神讲话了，所以神一讲话，你要去就给你个能力去行事。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听见神讲话呢？因为我们人不来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主的关系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对我们说话。我们去行的时候，就代表现在开始有一种根基的生活了。根基的生活，当你在主的面前行的时候，主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改变我们这个人。所以就讲到建造的材料啊，今天早上潘牛讲得很好，你没有材料没办法建造，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才能做什么样的工。所以因此神所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因此我们材料金银宝石呢，都讲的神的性情。我记得我这个以前我给一些弟兄姐妹们交通过，在我五十岁的时候，我曾经在主的面前呢有一个祷告，那个有两件事情。为什么那个有祷告？就因为在那一年当中，我读一本书上啊，讲的有一个年龄大的人呢，他呢有一个感触。他那个写那本书是讲，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他非常羡慕人的恩赐啊，非常羡慕人的那个恩赐。他到了年龄，慢慢他年纪大时候，他非常羡慕什么呢？一个人呢是个仁慈的人 ，kindness。哎，那句话好像那一年当中啊，主好像给我很大的一个感动啊。就后来我的交通呢，我说我这个年龄大的时候，我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我要更认真做工啊，因为年龄不多了嘛。第二件事情呢，我说那个弟兄写那句话很感动，他说呢，若是我今天呢，我愿意有个拣选，我愿意主把一个给我呢，不是恩赐，是个 kindness， 一个仁慈给我啊。所以在主的面前呢，你讲一个仁慈什么意思呢？就我不羡慕啊，基督的一种品格。那我们主耶稣的嘴巴呢，永远只出恩言啊，他的 word of kindness。所以从话语上呢，我求主来帮助。哎，我在主里面慢慢有这个祷告呢，哎，主就慢慢来帮助。有的时候讲这个时候啊，哎，刚好有个弟兄听见，哎，他说弟兄，他说我在好几年前呢，他说我有个姨妈，也是年龄很大，差不多80多岁呢，他在台湾的南部住。他有一次我看他的时候啊，他也给我讲句话，讲的跟你差不多一样。他说他呢，这个也是在教会的里面很多年了。那么有一次他生病的时候啊，主没有让他过世了，把他病医好。当他医好以后啊，他里面忽然有很深的感动。他说我还不知道活多少年呢。他说现在我活在地上呢，就有一件事情，我盼一个 kindness 在我身上。所以他在做什么事呢？他说那个病好以后啊，他说我要跟所有我以往弟兄姊妹们呢，通通给他什么呢？跟他和好。因为像我们这个基督徒有麻烦，30多年前呢，有的是教会出难处的时候啊，他说我们教会啊，中间出了难处以后，就彼此如同路人了，谁也不认识谁，在街上不打招呼的。他说我30多年来，我以前最好的几个朋友啊，我们不在一起或什么，通通谁也不理谁的。他说那天以后，他忽然就给他光照什么呢？我也有 kindness。其实他抓住机会啊，一个个去看了。他说他最那个好的什么呢？感谢主，以前一个他最不好的一个人呢、啊，结果90岁了，病重还没死。哦，他说这个机会赶快去抓住去。所以呢，到了医院去呢，就看他去。哦，他说他怎么呢？他们两个能够在医院的里面呢，啊，真的想多少年呢都不在一起，一见面呢，他一感谢主什么呢？中间的那个 kindness， 神给他的东西，叫做仁慈。他一出来以后啊，他忽然就了解主耶稣在他的建造当中，他一直没有用这个词啊，最主要的是把一个他的性情做在我们的里面，这叫做材料。建造要有意向，建造要有根基，但真正建造的时候是看你用什么材料。因为到保罗讲的时候，到那一天所有你的材料要经过试验，你是用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合金？是我的理念。我现在慢慢我就懂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神所要我们的，他要我们的性质要改变。这一个比所有外面一切东西更有价值，因为这个东西是存到永远的。那我也很感谢主呢，我不必到80多岁才懂这个事情呢。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建造，神今天要来建造我们这些人。 我们的教会都要被建造。第四方面呢，就建造的那位是耶稣基督，我们要与神一同同工，要把神托给我们的要建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呢？现在叫操练。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里面讲到说，讲到操练要习练的通达，要一直操练。所以因此我们不灰心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我们盼望无论过去怎么样啊，刚才有弟兄祷告了，忘记背后啊，努力面前。那今年呢1996年呢又是新的开始，我要主给我们最大恩典什么呢？还给我们机会啊！看完我们特会以后的话，我们会议都有使命感，我们要一同同心合一，一同建造神荣耀的教会，让神建造我们，也让我们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被建造。在昨天我们讲到过，这神的建造的书信当中，哥林多前书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啊。这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他是与神同工的，他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保罗说他是与神一同同工，来和神一同在建造的事情上面有份。那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啊，也是很少一个教会是这么多麻烦啊。我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也得点安慰啊，因为保罗弟兄啊，你建造的教会也有这么多麻烦啊，那我们教会的麻烦呢，那看起来好像还好一点点呢、啊。现在哥林多教会啊，麻烦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因此我们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大家有信心，对不对？那伟大的保罗第一号使徒了，没人比保罗更认识神，对不对？那他造的教会呢也有这种问题的话呢，我们教会有点问题什么呢？那算不了什么了，所以也要一同呢不灰心啊。昨天我们讲到过哥林多教会里面所谓的问题，有人列出十大问题或者十二大问题，但真正的浓缩起来，我把它列成四个点在这里。整个神的建造呢，头一个叫做合一的见证，第二个呢就圣洁的见证，第三个是自由的见证，第四个呢是丰满的见证。那这是整个神呢要他的教会在地上所有的彰显，就是这四方面来见证什么是教会。教会头一方面讲的合一，我昨天提到过合一是最难的事情啊，所以哥林多教会的第一章就看着说什么呢？他们中间有分党，就不合一。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建造呢？弟兄姊妹们就生命，只有生命能够把所有的一切什么呢给它吞灭。而这边的生命呢，讲到主的名，讲到主的敬啊，主的名，生命最大的就彰显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所以注意生命。第二方面，敬是代表道路，把自己放下。所以就愿我们学习把自己放下，才能出现合一。什么时候别的名进来的就产生分裂。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个名，这一个敬才能带来什么呢？带来真正的合一。但是当我们在建造过程当中非常注意的就是智慧。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呢，人是心都是好的，但是没有智慧，所以越搞呢越分，越搞难处越多，是没有智慧啊。昨天我们稍微提到一点点，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的第二方面的见证建造呢，是建造教会圣洁的见证。我们要开始读哥林多前书，临前我们请读第五章，我们请从第六节，六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或是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除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 不勒舍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也都不可。好，这边讲了一件事，弟兄姐妹们，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这个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一直在罪上面呢，他一直操练操练操练，他不是这个人呢骂过人了，他变成个骂人的人了，就变成什么呢？他的习惯。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基督徒啊，这两条路上，一个是建造什么呢？一种属灵的习惯，一种是什么呢？发展一种在地上不好的习惯。他不是喝酒，他变成醉酒的人，每饭必喝，每喝必醉，他是没有酒他没办法过日子，变醉酒的人，他变成这种人了。所以基督徒发现两种，我们信主以后不是不会犯酒，是不会 practice 罪，不会一直要什么呢？一种犯罪的倾向，每一次犯罪很难过，然后求主血遮盖。第二是因为还不认识那方面，我们又失败了，又很难过，这叫什么呢？这是我们呢是有正常的信心，你不会觉得我这犯罪理所当然的，这叫什么呢？没有得救。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呢，他犯罪一定很难过，这种生命的感觉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在约翰一书说呢，从神生的他不犯罪，那个犯罪的意思呢是不 practice 罪，不会一直这么下去，他都痛苦，因为现在有个生命在这里面，这生命会拉你，这生命会让你觉得忧愁，会让你觉得难过，这叫什么呢？一个重生人的记号。他若是有弟兄，他一直 practice 在这上面，他没有任何节制，他一直这么下去，这种的人什么呢？保罗说什么呢？要跟他分开啊！所以你发现在第九节、第十节这边呢，讲了三种的人，一种是行淫乱的人，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我们知道得罪自己的身体呢，身体是圣灵的殿，他得罪圣灵。第二种情形呢，是贪婪和勒舍的，他呢得罪弟兄，是得罪基督的身体。第三方面呢，拜偶像，是得罪我们的父神。你发现这样的人，他变成这样的人的时候什么呢？因为他不晓得什么呢，在主面前回转，所以一直这么下变 practice， 一直操练操练操练，在另外一条路上走下去，变成这种人了。所以因此保罗说什么呢？你们要注意，这样的人你要跟他分开，连吃饭也不可以。然后下面讲的审判，因为对付罪呢需要教会出来，是教会呢来审判。这是在地上呢，教会呢维持圣洁当中呢，需要有一帮人起来呢，来在教会中对付这种的情形。不说有这种犯了罪就不理他了，不是，他一直 practice 一直下去，他不停下来了。所以一次我们可以挽回，再挽回，再挽回，到这种情形他变成这种人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发现的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叫建造教会圣洁的见证，这是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在这边我们发现圣洁是超过合一的爱心，因为一开始讲的合一的见证，但这边讲的说什么呢？他宁肯牺牲与合，为什么呢？要给他分开，连吃饭都不可，什么意思呢？交通给他断绝。所以在整个神的那个层次来讲，第一个是建造，最主要的是重要性的，最重要的是圣洁。第二个才能谈到爱你的合一，第三个是讲到自由，最后出现是丰满的见证。但是我们要建造的时候要先注意合一，因为什么呢？当我们审判人的时候啊，你很容易什么呢？没有爱心。所以因此前面的话呢，第一章到第四章呢，先讲合一的见证。若是没有爱，你没办法审判，但是你虽然有个爱，你还要审判，因为这个爱审判是出于爱心审判。我觉得教会的处理事情当中最痛苦的是跟弟兄什么呢？给他划清，因为他的罪人里面不能悔改啊，弟兄姊妹跟割个手一样痛苦啊！我们挽回人呢容易啊，接纳人容易啊，断绝人很难。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人摸到基督的痛苦的心呢，跟这个肢体什么呢划清界限，你不可以，你不能剥饼，或你不能够在有这方面侍奉，讲的话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这在神的肢体上面给他分开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哥林多书信来讲，保罗讲的圣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整个教会的见证来讲也非常非常重要的， 超过爱心的叫做圣洁。若是人非圣洁，不能进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撒旦破坏教会，头一方面是不合一，第二方面什么呢？就把罪把污秽带到教会里面。那我们要维持见证，建造教会来讲的话，那这两方面呢，我们保罗一下放在最前面，五六七章呢都在讲到什么呢？教会圣洁的见证，就这方面是我们整个见证需要建造。所以让我们里面对基督那个，因为主耶稣的死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所以对罪来讲的话，你要想主耶稣那么感觉是非常深啊。但是同学们，我再重复一下，先前一章到四章先讲什么呢？爱，先讲了合一的见证。到了五章这边呢，就开始讲到另外方面呢，好像比爱还更重要，但是呢，爱放在最前面，然后讲到教会呢圣洁的见证，这个需要呢教会我们还要建造。弟兄姊妹们，我觉得很多年来在这方面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呢，因为这个时代啊太败坏啊，你不晓得多败坏，对不对？那特别在这时代当中，就两个点呢，一个什么呢？就自由主义，我啊。特别我们在台湾来讲的话呢，好像这几年呢，这个人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每个人什么呢，他都不要你管我，我有我的自由，不要你管。就是你这一不要管什么呢，教会什么呢，就都是投在这边，很难很难的。你要建造这个信仰。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最进到什么呢，进到各个阶层的里面，这是我们需要警醒，需要看守，需要建造。这方面我们不能妥协，因为一妥协啊，见证就什么呢，能力会失掉很多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呢要非常认真的，因为下面呢我们讲到传福音呢，有能力什么呢，都跟这个关系的，这个失掉以后啊，能力都失掉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呢那个重要性，那我们也知道这方面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的话，要为着给他祷告，为着警醒，为着他看守，让教会的圣洁方面能够被建造。那怎么样建造这个教会圣洁的见证呢？在五章这边啊，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八节的这边呢，我们看见三件事情。一个呢，我们是无效的蜜；第二个，我们是新团；第三个，我们是无效饼啊。这教会在地上呢有三方面的身份啊，或三段我们在主面前学习。一个人是无效的蜜啊，我们叫无效的蜜是讲的我们起初呢其实都是献给神的。无效的蜜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呢要新的素祭啊献给神。但无效的面面呢是很脆弱的，有效会进来。那保罗说什么呢？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就我们已经过了逾越节了。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经历当中呢，逾越节的以后呢就是什么呢，就除酵期。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的晚上黄昏呢过逾越节，到了一过了逾越节以后，十五号开始呢，那一个礼拜呢都是什么呢，都是无效期，除酵期。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呢，保罗说什么呢，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所以现在我们都在过什么节呢，过除酵期。那除酵弟兄姐妹们啊，就把罪拿掉很难。我记得我以前读那个那甘恩夫人呢啊，他的那个整个的书当中啊他写了一个，我觉得实在写得很好。基督徒啊，对付罪啊不是一天要注意罪，因为你越注意罪啊，注意罪的什么呢，就是越厉害啊。所以我们不是佛教压制，你压制很辛苦的。所以很多人呢对付罪对付的辛苦不得了啊，今天对付罪，下午你刚对付完下午就犯罪，下午完了晚上又犯罪，你没完没了。所以我们注意什么呢，我们不是注意的对付罪，我们是过什么呢，过一种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什么生活呢，无效然后新团，特别讲的教会，我们是无效的蜜，我们现在做什么呢，要成为一个新团啊。我想我们弄过面粉你知道的，把水放进去，面粉什么呢，就变成一个团了，你知道啊。这个团讲什么，新团呢讲的教会的生活，怎么样脱离罪，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要建造的，让特别让年轻人呢能够过一种教会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要跟弟兄姐妹常常连在一起的啊，常常在一起的话呢，就不大容易呢去跟容易犯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是讲的生活， 这种生活呢，他以前旧的孝、邪恶的孝、恶毒的孝，都是以自己为中心，都是自己的恶毒，什么都讲的自己。所以一个人他不活在教会的里面，他一定软弱的。我不敢讲绝对的，我所碰到弟兄姐妹们大部分都软弱的。一个人活在教会的里面，常常容易刚强，就想着我们教会呢需要建造什么呢？建造教会的生活。因为你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他们一得救受浸以后，什么呢？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末了就出现一种生活呢，叫做教会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人什么呢？就在这边，人所思想的、人所追求的、人所关心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无效的一种心团。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把这都摆在教会里面，去建造一种真正不犯罪的生活呢，是要活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要我们这些人要改变以往的生活习惯并不容易的啊。所以当我们活在教会里面呢，是有巨大的保护。你要读保罗使徒行传呢，他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他不住旅馆的，他一定住在弟兄姊妹家里的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在这儿嘛，就跟教会住在一起。你想保罗这么刚强的人，他住在外面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他不会跌倒，不会失败，对不对？但是保罗知道什么呢？人的软弱，他永远不会离开教会的，哪里有教会，一定什么跟教会在一起。你看保罗到腓立比，到任何地方去，先找什么地方呢？先找祷告的地方，先找一些人跟那些人在一起。虽然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们什么呢？他们一种敬虔的生活，就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说，跟只要一直活在教会的里面，就能逐渐的什么呢？脱离所有罪恶一些的环境和习惯。这叫做什么呢？无效面要成为新团。已经很多年前呢，那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在高中我得救的时候，因为教会是比较强啊，他就很常什么呢？把些人呢，年轻人就找到教会来啊，那个教会里面一起活在里面，一起读书啊，一起做事啊，就慢慢我们变成很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那这种的生活就慢慢跟别人就逐渐就不一样。那其实我们呢需要来建造教会啊。我现在我也听说呢，有些教会啊，他的青年工作做得很好。为什么做很好呢？就他呢不光是礼拜五礼拜六把弟兄姊妹找来，就他跟弟兄姊妹年轻人是打成一片，让他们呢有一种习惯，说什么呢？神的家跟我的家是一样啊。有时候常常什么就来到神的家里面，和神家弟兄姊妹活在一起。而年轻什么呢？带他们做事啊，带他们读书，带他们运动，慢慢就有一个范围什么呢？就神家的生活。慢慢我们结婚会是一样，所以常常我给弟兄姐妹们证婚的时候啊，我得提醒他们，我说你们的家盼望有也能够什么呢？奉献成为神家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在台北有些弟兄姐妹很羡慕有一对夫妻啊，他们这个有时候给弟兄说，哎，我说你对象要怎么样呢？哎，他说我要将来要成家，我要像那个弟兄姊妹一样。那个为什么弟兄姊妹一样？他把整个家就跟活在神家里一样。哎，我听着很，我说你这个人观念很正确。弟兄姊妹，若是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摆在神的家的里面，你弟兄姊妹们这个教会一定非常刚强。而这个教会呢，就不光是无效面，要成为一个新团。而这个新团呢，要成为无效饼。这无效饼经过考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家庭呢被建造以后，个人的家被建造以后，跟神的家什么呢，就连在一起。弟兄姐妹们，这个我最近呢在主面前也有个心愿呢，我回台北以后啊，也要带一些年轻人呢。我说主啊，给我恩典，把肚量打开，让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呢，让他们觉得教会就是他的家。这有很多的爱心，很多的关怀，但是我相信主给我们，因为真正教会的建造呢，要把教会我们变成神的家，跟我们家能够连在一起啊。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讲到神家的建造的权，所以我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我们都有个心愿啊。晚上我们弟兄每一年啊，到第三个晚上都呼召大家奉献啊，奉献弟兄姊妹不光是个人啊，也把我们家奉献。我们家奉献啊，不是说一下子我的家呢就整个怎么样，不是，操练啊，主给我多少度量，我这摆上多少；给我更大度量，我摆上更多，让我们的家 跟神的家能够连在一起。所以在这边讲的说，守这个节不再用旧孝，这种旧孝什么意思呢？就以往的生活，以往的生活都是为着自己，现在生活通为着神。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教会有这么的建造，有这样的榜样，下面加入教会的新的家庭，个个和我们一样。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建造的，我们在座的人要先有人跨出，否则教会没办法建造。你没有个家在这边保护，人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很不容易，有个教会的被神的家和我们个人家连在一起，我们在地上能够过种生活是无效的生活。但是弟兄姐妹们，需要有人为这个祷告，需要有人为着这个来摆上。我们第二方面看见要建造教会圣洁的生活，第三方面我们来看要建造教会自由的生活。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我们请先读第九章第一节，林前九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好，我们再请读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好，我们再请读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从第八章的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这一段是讲到自由。这边的自由，弟兄姐妹们，跟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自由不一样。那边讲的自由呢，是不犯罪的自由，是讲的做神儿女在神家中的自由。哥林多前书讲的自由是什么呢？讲到我们做为主做工的自由。这种自由呢，跟前面不一样。前面呢，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一定能得到的，你一定什么呢？可以不得到不犯罪的自由，一定可以呢，在神的家中能得到做神儿女的自由。但是林前第九章不一样，这个的自由呢，是个自愿，不是个神一定要我们做到。因为我们神要求我们呢，一定罪得赦免，一定可以过个呢无效的生活，就是向罪恶自由。但是这边不一样，这边是保罗，他一开始说什么呢？我见过我们的主耶稣，他见过耶稣基督，他有异象，他有启示，他认识耶稣基督那个极大的一个自由。这边的自由是个权柄，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弟兄所说过的，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他的自由，他没有人逼迫他，连天父都没有要求他，是他什么呢？他自愿，我有权柄放下我的生命，也有权柄呢得回我的心，这种自由。所以主耶稣从宝座下来啊，是他的自由，他有一个自由，是什么自由呢？能把一切通通放下。保罗呢，他见过耶稣基督，他有启示。你晓得今天我们呢，若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们里面很深的渴望盼望像他。像他什么呢？还不是像他那个不犯罪啊，那么像他有一个大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呢？是个权柄，可以放下所有一切他该有的，他都可以放下。保罗说我是自由的，这边的自由呢，是说的保罗是罗马的公民，他有自由旅行，他是自由的人。因为在当时地中海沿岸呢，差不多在街上碰到人呢，三个人当中几乎两个人都是奴隶，因为都是被俘虏，被罗马帝国俘虏的人，都满街都是奴隶，都是没有自由的人。保罗说什么呢？我是罗马的公民，我有任何的自由。保罗说我是使徒。什么叫使徒呢？是直接神差遣的人，他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讲的说，我跟任何人没关系，我的神直接差遣了，他可以不听任何人，是他的使徒，他有任何的做工绝对的自由，因为神差遣他的。第三个呢，他是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他有工作成果的自由。有些人没有自由，为什么呢？他工作不成功啊，只好靠别人。他不会的，他到任何地方去都能产生工作。他见到了许多的教会，包括哥林多的教会，他的工作上来讲是成功的，他差遣来讲是只受神，个人身份来讲是绝对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见过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个人保罗呢，他现在呢就进到另外一个境界，叫做自由的里面。他可以把罗马公民那么大的身份自由放弃，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他能够把这些做工的成果放下，他不要任何教会去帮助他资助他，他不要，他可以把他所有一切使徒的职分放下，只要教会有需要，我跟你们在一起，为了你们比什么都重要。弟兄姊妹们，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大的自由呢？因为他见过主耶稣基督的面，他晓得耶稣基督撇下多少，他晓得耶稣基督放下多少，他晓得主耶稣基督牺牲有多少。弟兄姊妹们，教会要真的在神的手中，要成为能用的刚强的器。第三个建造是自由的建造，是非常重要。教会若是没有人肯牺牲，教会没办法建造；教会若是没有人肯摆上，教会没办法建造。所以因此有个启示，保罗见过耶稣基督，所以保罗里面就含深的心愿，他愿为了主耶稣把很多外面一切该有的东西通通放下，因为这个下面才能带来建造。从这个下面，弟兄姊妹们，神才能借着保罗，用保罗去建造哥林多的教会。而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也有个期望，这是第三个建造，教会能不能刚强，教会能不能被神用，那就教会中有没有一般的人有保罗所讲的这种自由，建造一种自由的生命跟见证在教会的里面。这种是自愿兵。弟兄姊妹们，晚上我们常常有时候奉献以后啊，在这方面呢就开始真正的道路啊，就开始慢慢学习。怎么样学习呢？就是放下，慢慢慢慢学习，当然照着我们度量放下我们什么呢，也该有的自由，来什么呢，为着神的工作来这边把自己摆在教会里面。所以有些人呢，就是你想想看，我们谁不需要休息，对不对？当然需要休息，谁不需要一些地上的一些该有的生活呢？当然有的。但是很奇怪呢，只有人什么呢，很跟别人不一样，他愿意放下这些。那这些人看这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有一个东西建造到他身上，是自由建造在他的身上。所以因此这些人在地上能够被教会什么得到，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一股的力量，让神的国度不断的往外扩展。因为什么呢？他们有这种自由。保罗说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招在他身上太强了。以前有一个人，西班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叫 LULL Lua 这么一个人，那很几个世纪前的，他是神呼召他在那个阿拉伯人中间做工，北非阿拉伯人中间做工啊，很辛苦。你知道阿拉伯人信耶稣很不容易，而且受了很多很多苦。那当他年老的时候啊，有人就问他说：“他主怎么打发你来这个地方啊？”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也很爱主嘛，把自己奉献给主。我说主啊，你愿意我差我到哪里去，我都愿意啊。”有时候年轻人讲话不用大脑思想，这么讲完了就忘了。还除了爱，还在你们感动感动他。到后来呢，几年以后呢，神开始呼召他了啊。后来他给他说什么？你要去北非啊，阿拉伯人当中呢传福音。他一想啊，主啊，去那个地方很难，他就不愿意啊。所以也是像那个他看见就主也向他开启，主第一次呼召他呢，他说不 ，no， 他说我别的地方可以。我到西班牙别的地方去，法国什么都可以，到北非南边南北非去，我没有办法。那神迹的呼召以后呢，神就不讲话了。到第二过了一段时间呢，神第二次再呼召他，你愿不愿意去呢？他说我不去，他那个地方太难了。到了第三次呢，神又耶稣基督又要呼召他了，他说我不去。他那次很奇妙，说一句话不讲，也不问他，过来就把十字架往他身上一摆，说你答应过我了。 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欢懂是什么呢？我不得已，像保罗讲，我不得已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感动过我。所以他说，现在呢，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以后啊，神在我们身上呢，有的时候神问我们，有的时候神不问我们，给我们个环境当中又去了神。他说从那个以后啊，哎，我就发现什么呢？恩典够用。而且发现什么呢？我越来越觉得那自由很大，我能够把许多放下，跟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并把福音传给他。这叫什么呢？保罗说呢，我是不得已。因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摆在主的手中，主就什么呢？很认真呢，才开始就用我们啊。主的用我们呢，当然你愿意的话，恩典就够用。所以在保罗身上呢，他说我不得已，若是我甘心，就有什么呢？有赏赐；不甘心呢，没办法。因为什么？保罗说，我既然在里面被你，我既然讲过这件事，把自己交给你是吧？没办法。但是弟兄姊妹们，神还是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中国大陆的时候啊，哦，他们现在我看很多人真是没话讲了，为了省什么都放下啊。我常常跟一些人，他有几个来找我交通的，他就早上大概七八点钟来，因为什么？他晚上，因为他白天行动不方便，就是晚上在那里，晚上在那行动啊，就是旅行都是晚上，有时候走路，有时候就做一些公车，就是不让人看见。然后到一大早什么呢，就来见我。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呢，他跟我约好啊，他跟我要见面，送我一程。那么我说你现在去啊，他说我现在去看几个地方去。他三天以后呢，我早上来送。啊，那个我就不要他信赖了，或者问别人了。他说去很多那个很多地方去，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呢，五点钟我们要那天我要走是早上五点钟，因为他们早上很早要出发，趁着天可以上路。到五点的时候我一起来看，哎呀，这个我就问他那个人来不来？他说他讲来一定来了。我说但是他现在还没来呢。他没关系，我们在路上就走了好了。结果到五点差不多一刻钟呢，我们就上路啊，在一种车的摩托车的三轮的摩托车，在田间一个路上在走，就走到一半的时候啊，就在前面看一瞅，哇，从前面过来了啊。他呢就也赶了，因为他讲话上话，就一路赶来跟我在那个路上见面啊。那时候很特别的，晚上见面以后，早上大概那时候还不到六点，五点一刻走，还不到六点钟呢，我们在田间小路见面了。那就问他说呢，我说你什么人赶来啊？他昨天晚上一晚上没有睡觉，我因为要跟你见面就晚弯个地方，对不起，我来晚了，晚到二十分钟了。我早二十分钟呢就到我的家来送你，现在之后在路上送你，他刚好在那追上我。我说你晚的是哪里呢？他晚了我还到别的地方去。啊，我一看他，我就心里想，我说你不要睡觉了啊，这个样子。就像他什么呢？为了做主的工啊，他真的什么都放下了，而且呢没有身份，就这么的为主摆上。这叫什么？他有个自由。这个自由在什么呢？他可以不要的，因为他可以慢慢养老退休都可以的，但为着神的国，他有个自由可以放下。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在我们当中要被建造。若是教会没有人愿意有这种的自由，弟兄姊妹原谅我说，我们讲再多的道理，神的国不会扩展的。保罗特别讲的自由是为了传福音的，遇见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没有律法的人我把律法放，我可以把它放下，把我的身段放下，前面可以把外面的放下，也可以把里面的放下，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主要得到什么人。你看保罗有多大的自由，保罗没有觉得这个事情对他讲是很为难的，他觉得是他的权柄，每一次到个警戒的里面，他可以有新的学习。什么学习呢？能够得到更大的自由，能得到更大的权柄。那个权柄是什么呢？我可以再放下我的自己。这是我在主面前为我自己的一个祷告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始终讲到一件事，那时候我听了还不大觉得，现在有感觉，就是不要被什么打倒，年龄打倒，有没有听过啊？不要被什么打倒，年龄打倒。保罗写哥林多前书说差不多五十多岁，保罗写的腓立比书说六十多岁。你看那保罗有没有被年龄打倒呢？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劝勉了，今天建造神的家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 是神看得起我们，建造合一的生命，建造圣洁的生命。现在第三个点，要建造自由的生命。谁有这么大的权柄？谁有那么大的自由，可以把什么呢？把些东西放下。神每次给我们量个新的警戒的时候，有个新的挑战，你能不能再放下自己？就是我们看，不要看别人，我们看主耶稣。耶稣基督他带着门徒在一起，他到了被卖那天晚上，约翰福音十三章，他呢，神给他更大的自由。什么自由呢？给门徒洗脚。哎，我读得很感动啊！啊，不是耶稣前面，到了最后一天晚上，耶稣就第二天上十字架，他见什么呢？有个很大的自由。什么自由呢？能把自己的什么呢？跟仆人一样来洗门徒们的脚，包括洗犹大的脚，包括洗彼得的脚，他都在洗脚。这是主耶稣极大的自由，极大的权柄。看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年纪老的保罗上罗马去的时候，在一个小岛上面，高大的小岛上面，他也是一样，全船两百多个人被水淹，他也被水淹，他也一样，别人也是一样游泳上岸，他也没有说主耶稣打发天使把他提到岸，没有，也是游泳上岸。然后到了岸上，什么累不累呢？所有人都累。保罗呢，年纪五十多岁也累，但是保罗什么呢？替众人家的什么生活？为什么保罗做这个事情，做仆人一样事情呢？因为保罗有一个自由在那边，他有个权柄，可以把自己放下。弟兄姊妹们，教会要建造自由的生命。谁能够像我的地位自由？谁能像自己的面子自由？像自己的身段自由？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这种生命，教会没办法建造。保罗说，我是在场上奔跑的人。保罗说他是奔跑的人，他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福音传给别人，自己被弃绝。什么意思呢？福音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得到绝大的自由，不受身体，就身体包括我们的灵魂身体所有一切的限制，他可以这么做。那有人说，为什么保罗这样子呢？弟兄姊妹们，不在于别的，因为保罗见过耶稣基督。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一个真正见过耶稣基督有启示有异象的人，他的生活是极大的自由，盼望像主耶稣一样。下面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第十章以后讲的以色列百姓都是没有攻克己身，通通没有自由。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啊，你看以色列百姓，所以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回头看以色列百姓都没有自由啊，他们受情欲的辖制，受吃的辖制，受贪婪的辖制，受各方面的辖制。你要读整本圣经，多少人都没有攻克己身，没有自由。我们读流变，对不对？流变什么呢？情欲有没有受？有没有受约束呢？他没有攻克己身，他被情欲辖制，上了父亲的床，他就失掉了长子的名分。以扫不没有办法，没有攻克己身，受杜甫的辖制，为了什么呢？一点的食物，结果把长子的名分什么呢都出卖掉了。整本圣经呢都讲的什么呢？许许多人他没有攻克己身，他没有得到那个自由，他没有从里面出来，去失掉多少的祝福。我们看见整本圣经力量最大的人是谁啊？参孙。参孙有没有攻克己身呢？没有。参孙怎么呢？被大力拉怎么呢控制住，他没有攻克己身，他最后什么呢？整个力量都失掉了。但是神给他怜悯，给他机会重新再补习啊，再起来。到最后什么呢？在约翰希伯来书十一章呢，还在得胜者的行列里面。看参孙失掉了，大卫有没有失败过呢？失败，没有攻克己身。该征战的时候没有去，他有做王位已经成功了，他什么呢？就放松他的自己，没有攻克己身。所以大卫就为了这个学多少的功课，到了末了我们看大卫什么呢？攻克己身。弟兄姊妹们，所罗门也是一样，所罗门有没有失败呢？失败，没有攻克己身，娶了一千个妻子跟妃女，他怎么不失败呢？失败了，他没有攻克己身，
所以保罗说我们整个在奔跑，建造弟兄姊妹们，建造自由的生命。我觉得整个教会那个扩张神的国度，可能今天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我们现在慢慢生活比较好的时候，慢慢我们慢慢比较富裕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谁愿意在这边和我们主耶稣一同在建造他的教会，建造合一的生命，建造圣洁的生命，第三个建造那个为主自由的生命。自由弟兄姊妹们是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自由是对自己而不是对别人。我能够在神面前有极大的自由，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啊，盼望主那个怜悯我们呢，也是今年呢，我也是盼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往前呢。那个我也很有负担呢，讲的建造，在台北我也讲建造，那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就想办交通了。啊，今年感谢主，我们还坐在这边呢，一年年过得很快啊。盼望这一年下来以后啊，我们在建造的事上面，求主怜悯我们，让每一个教会，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能够什么呢？能够在主的恩典上一同往前去。根基的生活上打好根基，让我们人改变上，让我们个性性情改变上耶稣基督，我们倒是各方面让神的家能一同在被建造。那我们这边看完是整个啊，在整个建造的方面讲的建造教会呢，那个自由的生命，我们讲到过这个自由啊，不是要求别人，是对自己啊。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真正自由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他提了三个点，我们把它看一下。我们看第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叫做自由。弟兄姊妹们，不受任何东西的辖制。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啊，来信过很多年，哎，主的话很有意思。他先读到这边的时候啊，哎，他忽然想起来，糟糕，我的烟还没戒掉。他信过很多年了，他说我现在不抽不行。什么叫做受辖制呢？就你没有他不行的啊。所以保罗的原则呢，我都可以，但是都不受他辖制。哎，主讲话很有力量的，他一讲完那些什么，哎，他烟就掉下来了啊。所以这个有人就说呢，到底圣经这个可做不可做啊？因为很多比抽烟来讲，圣经上没有讲说可抽不可抽，对不对？你要问我的话，我说总是啊，就是能够不受到辖制比较好。哎，但是主就给他恩典，就没有了。有一年呢，我是这个四年前呢，我是大陆第一次培训的时候，我很烦恼。为什么烦恼呢？因为像我这个每天呢，这个因为早上起来一定要喝杯咖啡啊，早上才有精神啊。我说主啊，到那也不能说啊，这个。弟兄姐妹等一下给我倒杯热水，我冲杯咖啡。那大陆饭都没得吃，你去喝咖啡啊，那总是别人觉得你这个好像有点奇怪。我说我恐怕那边呢，因为不光我一个人讲，还有别人讲，对不对？你不是说别人讲一定在里面干嘛，在里面睡觉，不行啊，人家五点就起来在那警醒祷告了。我们现在做老师的总是什么呢，不能讲就不好听，不能太丢脸了，不能就这样子。那我现在听的时候不能听半了，我打呼了也不行啊。我说主啊，你救我。这是祷告主啊，终于给我恩典了，那是主给我恩典的啊，我愿意。哎，主就怎么给我那些啊、哦？那几天精神很好啊，又看着他们很渴慕，那渴慕令激励我。所以那几天当中啊，感谢主啊，从早到晚没有喝咖啡，精神很好。本来没有信心的啊，主给我们恩典啊，我不是说一定可以不可以啊，有的时候早上需要喝杯咖啡，不然头脑不要讲什么东西。但是弟兄姊妹，这边有一个原则，我们在主里面自由啊。你说你发现你受他辖制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辖制呢？妨害我们侍奉，妨害我们见证。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主，是不是你要让我向你求一个自由，从这个里面得到脱离？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你的光景每个人都不一样。什么东西在辖制你？弟兄姊妹们，就是今天主需要建造你的地方。好，第二个地方我们来读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章第二方面的自由是爱心。你不能光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你看我这个做的 对别人有没有益处。若是对别人没有益处，我也有一个自由什么呢？把它放下。所以因此呢，自由是第二方面，要在爱心里面。很多人自由只讲自己，我爱干嘛干嘛，你没有想到会妨害到别人。第三个呢，是第31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三个字，每一件事都为了荣耀神而行，对自己的、对别人、对神，这都是我们什么呢？对自由方面一方面的认识。所以建造教会呢，自由的生命呢，就盼望弟兄姊妹们，交通外主给我们恩典呢，我们打着更多为了神的家。若是神的家，我们大家都可以为了神的家能够自己牺牲，放弃自己，放下自己很多东西，神的家才有希望，才有前途。不然神的家没有前途，我们讲再多道理，没有人肯把自己摆在神的家里面，为神家牺牲劳苦。有这叫做神给我们的权利，就是神给我们的自由。若是我们没有这一个，弟兄姊妹们，神的家没有办法建造。若是有这个，神的家才能够建造。好，我们最后呢，来看到建造教会丰满的见证。我们说教会两面啊，教会一面来讲是个人，一个个的个人，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身体啊。第二方面，教会呢，也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因此呢，基督身体需要个丰满。个人身体也叫彰显基督的丰满，这是从第十一章的第二节以后呢，一直到第十六章讲的建造教会呢那个丰满的见证。什么是教会丰满的见证呢？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人的恩赐都在发挥的时候，这是神家中那个丰满见证的出现。好，我们请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先读第灵前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下读。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好，这边讲到圣灵呢，我们知道是九种的恩赐啊。我们再请读十二章的末了二十七节，我们读到三十一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一恩赐一病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其都是使徒吗？其都是先知吗？其都是教师吗？其都是行异能的吗？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其都是说方言的吗？其都是说方言的吗？好，在这边讲到说，教神给教会呢九样有恩赐的人啊。加拉太书五章我们不读的，是圣灵九样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丰满的见证怎么出现呢？就是三样，这三种在教会中呢通通都出来。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圣灵，九种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第二呢，是教会九样的恩赐，是前面的十二章里面所说的啊，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等等下来九样的恩赐。第三个呢，是教会中呢九样的人。那这九个人当中呢，就是使徒先知下来遇到说方言的人和翻方言的人，九样的人都在教会里面或多或少的那个小影出现啊，这是一个教会呢要建造丰满的见证。弟兄姊妹们，你怎么样得到教会那个圣灵的果子呢？就要追求走十架的道路啊，这是我们前面讲的过，在合一的见证上面追求属灵的生命，有出现爱，出现仁爱、良善、仁慈，出现这个，这是追求生命而得到的。怎么样出现呢？教会九样的恩赐呢？这是我们要用就出来。 弟兄姐妹们，神把恩赐给我们是为着什么呢？为着我们能够为着神的国度来拓展。那我们今天晚上，我想很多人昨天晚上始终已经发出呼召了啊！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年或者有两次特会，也盼望被圣灵充满。早上潘牧师交通的圣灵的充满，为着见识呢？为着什么呢？为了神的福音的传扬，神国度的推展。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第一个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灵给我们运行在我们当中，照着个人不同的需要呢，分赐给我们。所以恩赐都在我们里面。为什么中间不显出来呢？因为很简单，你没有遇见那个用处。不是说我们去找机会用，不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为着基督在那走路的时候啊，恩赐什么呢？自然在我们后面。你要读马可福音，神迹奇事是随着我们，是跟着我们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这次我很感谢主呢，看到好几个教会啊，有点福音的苗在那边呢，慢慢我们往前去啊。这个福音的苗起来的时候啊，大家很小心，这个苗啊刚起来不能把它熄灭的。这福音苗怎么不让它不熄呢？很简单，就一直给它加材料上去，让它一直烧的啊，一直烧。所以你越传呢，福音的那个越多，越传呢，福音就越多，你火就越来越旺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灵恩赐，你只要在运行当中，他一定分赐给我们。这件事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信心啊，在主的面前，因为我记得有弟兄们说到过，你为主做工啊，主一定啊，他把你需要的工具给你。就好像主打发你去砍木头去，他不会给你把斧子让去这空手刀去砍，那不可能的啊，一定是给你去砍去。谁让你做工呢？一定把需要东西给你。为什么我们没有呢？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福音上没有往前，你没有真正去用去建造教会，建造教会福音的生命，建造教会什么呢？丰满的见证，使我们大家有信心呢去用去。我在碰到好几位弟兄姊妹，都不是传道人的，他们的身上呢，他们都有很好几样圣灵的恩赐在他们身上，因为他有信心，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啊，碰见有人有病，他就敢，你敢不敢把手摁上去？你真的有那爱为他祷告，你也不想好，哎呀，万一不好丢脸，你不要想，你就为他祷告，奇怪，主日的医他，主日把那医病给他，完了以后什么呢？大家把荣耀归给他，那个人就得救。所以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们要被建造，就是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去用去。传道人有个办法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你到时候有病呢，他一定找传道人来，为什么呢？他觉得你好像功力比较高一点，其实我们完全一样呀。我记得好多次啊，在聚会完以后，有个小聚会或什么完的时候，也要弟啊，一弟兄有个人有病，你给他按手。弟兄姐妹们，这种情形你不能说 no， 你也不能说好，保证好，保证好都不行。但是什么呢？说给我恩典，给我信心。好几次，哎，去按手呢，他病就好。怎么会好呢？你也不能分析。就是什么呢？主看我们可怜呢、啊，讲了半天道啊，人家都没有要听的。你什么给你点一点鼓励鼓励啊，让你什么呢？给个人病医好，医好你也比较高兴。为什么呢？可能下次按你就不灵了、啊。但是感谢主啊，你不要在乎，弟兄姐妹们、嗯、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要一同被建造。这是我觉得所有建造叫丰满见证同一个需要是信心。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信神和我们同在。这次特会完以后，我希望已经有福音火苗的教会啊，主保守他不要熄下来，大家同心合意去传福音去。就有一个弟兄他讲得很好，好多年前呢，他是个国外，他在外国、是个，他到台湾来的时候，他讲一句话，那句话讲完以后给我们一点震撼。他是讲以弗所书啊，在第三章里面讲说教会啊是神啊所有的丰富啊都在教会的里面啊。他那个原来的意思，神所有一切的丰富都不是哥罗西书讲的有形有体住在基督呢，讲的教会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啊，要传给外邦人，是什么丰富呢？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神测不透的丰富。那天讲完道以后啊，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在他们教会来教会里面呢，他讲一句话，他说教会应该是人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教会里面得到。那天教会里面有一个突然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我说这个弟兄啊，他怎么有这么大信心呢、啊？
他说你有什么难处？你在教会里面都能找到答案。因为什么呢？是神讲的话，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但所有的丰富啊，都在教会人里面。所以所有来的教会的人，无论你什么需要，在教会里面一定得到满足。他就这么大的信心，结果在教会里面呢，就是神在那祝福他们。所有来这边人呢，什么难处他都得到。你病来这边得医治，你痛苦在这边得到安慰，软弱在这边得到力量，你生不到孩子来教会祷告有孩子。而你说这个不是说教会这种福音，不，他为什么呢？他就相信这句话，那么大的丰富，你不行在这边教会就能有这么大的丰富给你，有所有弟兄姊妹就有这个信心呢。那完了以后，他不是说就停在这边呢，他让教会什么呢？能把人的信心建造起来。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丰富，这个基督丰满的见证。你读读圣经看看，九样的恩赐；读读圣经看看，九样的人；读读圣经看看，九样圣灵的果实，都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贫穷软弱呢？我相信只有一件事情，你没有给别人，没有给出去。所有神的律是越给越多，你什么时候不给，什么时候不留，什么时候水就停下来，什么时候你器皿装满了，没有空的器皿再倒了，油就停止。无限的器皿，无限的需要，以利沙的历代之下，列王之下，就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那么大的丰富。弟兄姊妹们，我最近这些年在主的面前常常懊悔，我觉得主你那么丰富，今天我们都靠着你的恩典建造教会丰满的见证。需要头一件事情，信心。我们需要有信心，神没有丢弃我们，神还在我们当中，他要我们成为流通的管子。我也祷告过，我也看得主听我祷告。今天弟兄姊妹们，求主耶稣祝福他的教会，从北加州到南加州，我们要一同起来建造教会丰满的见证。所有丰满见证当中，我讲一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可能今天很需要的，第零前十二章，我们前面讲到过第二十八节的里面，讲到九样有恩赐的人的当中的时候，使徒先知教师呢特别重的话语造就了一面。第二呢，行异能的得恩赐医病和帮助人的啊，特别帮助人讲的爱心帮助人的呢，特别我觉得是跟福音有关系的。第三个是讲的治理事的，末了讲的说方言翻方言呢，讲的造就自己的。我所以今天所特别强调的啊，我觉得有一个恩赐求主给我们呢，叫做治理事。这边治理事原来意思不是办事，是讲 government， 是讲的一个很一个管理的样子啊。好像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一个单位的主管，他有恩赐，他的恩赐是什么呢？他是推动整个教会，这边是一个推动。他原来意思是个开船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呢，把船到处就慢慢的开的。他能够推动整个教会的事工人，我觉得主要给我们这方面，不是办事，这边具体是绝对不是原来不是去办事的。它是什么呢？推动整个教会施工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啊，需要人家推动。教会不推动什么呢？我们这就是啊，反正都等圣灵感动。教会需要有一般人，他了解什么呢？神在做什么？他能接着祷告啊，接着话语，接着各方面呢，把整个教会推动起来。弟兄姊妹们，当然需要话语。在这种的人呢，我求主耶稣多多给我们教会。不是给美国的，也给台北的，给我们台湾的，需要有人什么呢？他了解主在做什么，他能够什么呢？让弟兄姐妹都动起来啊！这个意思是能够推动事情的，好像那个船大家开始动啊！这个人什么呢？是 government 一种力量的，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在那动，就是动起来。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变成全教会啊，我常常有人说教会就我一个在动。啊，又是扫地拖地擦窗户什么，又讲到以前的刚 Randy 教刚开始的，我忙死了，你有多忙人士，聚会的诗歌我写大字报贴在上面，我找孩子听，我领诗歌，然后讲到讲完到呼召，就这么一个忙到完了，需要一个推动啊。 让大家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在被成全，每个人都在被动起来。这个叫治理事，不是办事情，让教会被推动起来。
弟兄姊妹们，为教会求这个。我觉得现在我碰到在北加州南加州几个教会去看过，我觉得主在这边有工作，但是我们求主啊，让那个动啊，不是少部分在动，盼望主呢，圣灵在我们当中呢，让大家你们都能动起来。
一动起来什么呢？让整个教会跟个火车一样啊，有个很大的动力啊，每个人啊都动起来。这一动起来什么？弟兄姊妹们，教会开始被建造，开始整个往前。可是弟兄姊妹们，人的话语没有用，是需要主把这种的恩赐给他的教会，为着神的家我们来求好处。弟兄姊妹们，最末了我们想不讲了，就讲到呢复活的见证。只有在复活的见证当中，我们才能个人身上那个经历那个丰满。我们最后读一处圣经，就今天早上读过了，我们再把它读一下，林前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我们写在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最后保罗写到十五章快末了的时候对我们的劝勉，所有在主人里面一切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呼召我们不要摇动，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弟兄姊妹们，今年你们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我也不知道能交通多少。建造是需要神给我们恩典，一面我们需要对神有启示有认识，第二方面讲的根基，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有属灵的生活，没有属灵的生活没办法建造。建造不是听天道就开始，先从自己开始，我们和主的关系开始，有了属灵的生活，来到主的面前，听见主的话语，遵行主的心意，这开始呢，我每一个人和主的关系对了，有了根基。第三方面，我们人开始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像主耶稣一样，金银宝石在我们的身上。第四方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和神同工，一同来建造神家中合一的生命。第一个是什么？大家说，合一的生命。第二呢，圣洁的生命。第三呢，自由的生命。最后呢，丰满的生命，丰满的见证。那整个建造过程当中有一件事，不要怕，我们去操练去 practice。 我们有些年长的也可以操练，我也慢慢到后来变年长的，但是感谢主，常常操练。我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有年轻人叫我还叫一哥哥，听起来很有希望啊！不要变成一公公就行了。弟兄姊妹们，主有盼望，教会有没有盼望？有盼望。我们听完道，起而行。今天晚上，主还要祝福我们，浇灌他的圣灵给他的教会，没有限量，不是为着我们，圣灵给我们是为着我们起来走路的。给我们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起来和耶稣基督一同来建造他的教会。我们被建造，让神的家也一同被建造。在我个人觉得，弟兄姊妹们，可能今天一个自由的生命，也许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止我需要，也是各位所需要的。谁愿意能够有牺牲？谁愿意能够放下自己很多享受？谁愿意能够放下自己很多的一些的权利，为着神的家把自己摆上？神要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若是有人能够起来为着自己神的家把自己摆上，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神有路可以走，神一定能够把他祝福给他的教会。我们唱首诗歌，678首。